坏了。怎么还坏了呢？上文书我说了，要杀鄂崇禹，杀江欢楚，杀姬昌。后来大伙保奏把姬昌留下了，但是江欢楚、鄂崇禹还是死罪啊。这个玩意儿，上大夫杨任就有点看不下去了，说：“万岁，您一个羊也赶，俩羊也放，都放了不行吗？这俩也没啥过错呀。你个大伙儿要都这么说，刚才就已经来一出了，这功夫又来一出，呀呀呀呀呀！这王学怎么的？哦，这么些人搁一块压服我呀？要欺负人呢，少来这套，我还不怕你们这个。你们这叫朋比欺君，目无法纪，再敢阻拦，听着没？跟这俩同志马上点刑。”那谁还说啥呀？谁不敢说了？也是鄂崇禹、江欢楚命就该去。只一出，鄂崇禹枭首，江欢楚钉在钉子上，嘁哧咔嚓剁成馅儿。监斩官鲁寻回奏，纣王回到宫去，姬昌在这磕头啊，都哭了。老头子说：“我虽然活了，但是江欢楚误过惨死，鄂崇禹终见丧身。”东西两地自无宁日。东伯侯完了，南伯侯完了，人家有家将带着儿子来的，回去就报信了。姜文焕嗷一嗓子就反了。鄂崇禹也有儿子叫鄂顺的，噌就窜起来了，火冒三千丈，反了，都反了。纣王这时候还不知道呢。转过天来升显庆殿，雅相比干，据奏说收二臣之师吧，还得放姬昌回国呢。天子准奏，比干领旨出朝，说放这个姬昌回去就没事了。但是呢，姬昌该着有七年的牢狱之灾。姬昌都算出来了，怎么能回去呢？费仲也不能让他回去，自留下这小子像耗子似的冒出来了。说：“万岁啊，您这个事儿做得有点冒失。姬昌外若忠诚，外似温公之貌，内藏虎狼之心呐、啊。他现在口是心非，把众大臣都摆动了。您看，要杀姬昌的大伙全都来报奏，这小不是好东西。现在你把姬昌放回去，姜文焕、鄂顺一反，兴兵扰乱天下，他得跟这一加油，那就烂套了。”您就没有安生日子过了。老百姓还有句话：“纵虎归山，放龙入海，长出牙爪，定要伤人。”纣王说：“那怎么办？我已经把他射了，杀不了了，谁都知道了。再反悔，那拉屎往回坐，我什么玩意儿？”费仲说：“不要紧，我有一个招，可以把姬昌除了。”啊，你快说，快说。费仲说：“您把他射了，姬昌肯定来谢恩来了，才能回国呢。百官也得给姬昌践行。臣呢，我去探虚实。如果说姬昌真心为国，您就把他射了；如果说他就有假，您当即就把他斩喽。”纣王说：“那也只能这么地儿吧。你去吧。”就这么，费仲就走了。费仲走了之后，咱翻回头来。再说雅相比干出朝，溜达到馆驿来看西伯侯，左右这边禀报西伯侯在门口迎接。叙礼坐下，比干跟西伯侯就说了：“说先侯啊，刚才我见盲奏本，一个呢是给鄂崇禹、江欢楚收尸，另外呢就是放君侯归国。”姬昌一听，我多谢丞相啊，姬昌啊。何德何能，当牛做马，来世再报吧。比干说：“西伯贤侯啊，你就别说了，咱们俩说点 T 恤科知心话。现在是国无纲纪，无故的就把两位重臣给杀了。贤侯，你明天呢，到金阙之下拜过圣恩之后，您快走，走晚喽。”费仲忧昏，肯定就得跟你说坏话，肯定害怕有别的变故。西伯侯说：“我知道。”他也没跟比干说我走不了这那，那说那没用。 所以呢，到了第二天，过午门望金阙，谢恩之后，西伯侯带着家眷出西门，来到十里长亭，百官亲近都来送行来了。武成王黄飞虎啊，微子啊，棋子啊，比干的都到了。姬昌下马，黄飞虎接过鞭镫，说：“今日先侯归国呀，我们在这儿备水酒一席，为君侯饯行，而且有一言奉告。”西伯说：“诸位请讲。”黄飞虎看看微子，说：“你说吧。”微子是纣王的兄弟，说：“虽然天子有负贤侯，但是呢，贤侯您念君臣之德，可不可又使臣节妄生异端呢？也不枉我们饱奏一番。”西伯侯姬昌一听：“哎呀，老千岁啊，我感念天子赦罪之恩呢，蒙列位再生之德，我虽然性情鲁莽，十分愚钝，我不能不报天子之德呀，我怎么还有别的想法呢？”微子一听，这就好啊，就这么百官罢斩。西伯侯呢有百斗不醉之说，特别能喝，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他就舍不得走了。正喝酒呢，要说早走就没事了，这要是也是该着。费仲游魂乘马而来，自己备了酒宴，也给西伯侯饯行。百官一看这俩玩意儿，两条臭鱼搅的满锅腥，干里有你们，湿里有你们的，人家还搅挺爱看你们是怎么的。所以大伙儿就很不高兴，一个个抽身就走。西伯侯啊，一看这俩来了，也不敢得罪，说：“二位大夫，我有何德何能，还劳你们俩远远相送？”费仲说：“哎，别，贤侯啊，你可别说这么话。荣归故里，卑职特来饯行。为啥叫卑职？他才是个中大夫，游魂是下大夫，这还来晚了呢。您别怪罪啊。”西伯侯是人人君子啊，他老搅着别人跟他那么也是好人似的，所以很高兴。就这么百官，有的怕他们，有的不乐丑，他们就都走了，就剩费仲游魂西伯姬昌这儿喝的。酒过数巡，费仲游魂就说：“取大斗喝吧。”西伯侯欠身接酒，说：“好吧，谢谢二位。”一饮而尽。可是一饮而尽的酒量再大也不敢他老喝呀，喝了喝去，喝去喝来，就得喝多了。要说酒这个东西误事呢，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啊。费仲就开始给西伯侯下套了，说：“先侯啊，我曾经听说您善演天数，就说算卦算的特别准啊，能不能有这么个事儿？”西伯侯说：“反正就那么回事儿吧，大伙捧呗。”费仲就问说：“那咱们仨呀，说一句私话，就是当今万岁天子啊，他有多少年的寿寿，多少年的江山？”这时候姬昌就喝多了，这话能说吗？扯呢。可是他就忘了这俩来干啥了，一听问天子好坏、年数、寿命，双眉一皱啊，国家气数已尽，只此一传呐。而且不得善终，也就说呀，纣王是最后一帝了，他死都不是好死。费仲一听，哦，那什么年月呢？西伯侯一听啊，478年。费仲游魂长叹一声啊，还来喝吧。我们俩也想让贤侯给算一算，看我们终身如何。西伯贤侯，你上那你倒搂着点儿啊！秀吞灵文一算，哎呀，这个很奇怪，他还真给算了。费仲游魂，这怎么奇怪呢？怎么的了？有啥奇怪的？西伯侯说：“有啥奇怪的呀？ 人之生死自有定数，或是得病啊，或是如何的，或是水火五行，或者高绳子，或者是自己摔死的。但是啊，两位大夫死得蹊跷古怪啊。费仲又回一天，又得发傻，这几斤狗肉的冒凉气儿，说：“那您快说说，告诉我们吧，怎么死的？”这个姬昌说：“我也不怎么回事，是被血水深，冻在冰内而绝。就是你俩呀，搁河里待着，突然这天就冷，巴结就给冻上了，然后死的。”那位说：“怎么回事呢？”这一段还挺有意思，我先别说漏了。哎，你往后听，还真就是照姬昌这么来的。这俩人一听，哦，生有臭，死有地啊，就这么地吧。三个人又喝了一会儿，这家就还得出坏招。飞中游魂就说：“不知贤侯平日可曾给自己演算演算？说您自己怎么样？您这么会算？要高说算卦这个东西啊，一般就是给别人算，不给自己算。为啥？他自己要会算，说哪有钱哪有财，他就发财了，那是骗人的。”但是这俩问说：“您给您自己算过没？”西伯侯说：“我还真给算过。”哦，那贤侯如何呀？姬昌说：“还能得个寿终正寝。”飞中游回一听：“对对对对对，贤侯自是福寿双全。”心说：“去你奶孙的，我们叫冰水里给冻死，是打死的，还冻里死，我们是海鲜的，是咋的？”你还福寿双全得善终吧，这一回就让你身首异处，横死他乡。喝几杯，说有事走了。费仲尤恒搁道上就骂啊，说你自己死在眼前，你还说寿终正寝，你这玩意儿不准呢。说着说着到午门下马见天子，纣王就问说：“这个姬昌怎么说的？”俩人说：“姬昌这小妹说好话，乱言辱君，罪在不赦，说您旧船一地，而且不得善终啊。”纣王一看牙，好匹夫，我赦他归国，他不敢戴德反来，搁这辱骂于我，这还得了？这，哎呀，把他给我整回来，这就要抓。费仲尤魂一听，抓就对了。哎，万岁，还有这么个事儿呢？他说您呐不能寿终正寝，他说他自己寿终正寝，那您还能让他寿终正寝了啊？所以说呀，他说这玩意儿不准，您知道吧？他自己死在眼前，他还不知道呢，这才叫自瞒自家。说我们俩搁冰里冻死，哦。还有这个事儿吗？追，派人往回追西伯侯姬昌。姬昌这时候在马上，他醒酒醒得很快，就知道酒后失言，叫家将快走，恐有变数，催动车仗往前走着，可是走的也不甚快。西伯侯自己还纳闷呢，心说我演书里边有七年之灾，我怎么能平安回来呢？这是。哎呀，想起来了，刚才跟飞中游魂一番话，肯定得招惹是非，肯定得惹点事，正迟疑呢，一骑飞来挡在车前，谁大将朝天。朝天说：“贤侯啊，别走了，天子有旨，请您回转。”姬昌一听：“好好好，朝将军，我知道了。”西伯侯连跑都没跑，跟众家将说：“诸位啊，看见没有，我自知今日灾难难逃，你们呢赶快归国，我七年之后自然平安回归，可千万万千告诉伯邑考，要孝顺自己的母亲以及他的奶奶，下边对兄弟也要十分和蔼，不可更稀奇的规矩，告诉他千万别来。”说完了，西伯侯一拨马就回来了。那朝田可没走啊，他跟着西伯侯一起回来的。他回来有人就告诉黄飞虎，黄飞虎心说这完了，怎么走又回来了？ 这有事啊，跑不出费仲游魂，这俩坏小子要陷害西伯侯，赶快让黄明周记龙环无钱请各位老殿下到午门呢。周记这边请黄飞虎马上上五色神牛来到午门，这时候西伯侯已经在这候着了。飞虎就问，这先后你这怎么整不走，怎么又回来了？西伯侯说，圣上召回来，我不知什么事儿啊。朝前这时候进宫回旨，周王大叫一声，速速把姬昌招来。那家气得青筋暴流啊，脑筋蹦起多高来。西伯侯到丹池之下跪倒说，蒙万岁圣恩事成归国，现在又召我回来，不知万岁有何训谕。周王一听，啥训谕啊？东老匹夫，你可真能折啊，我觉着我对你够不错的了，四大诸侯我杀了俩，射了一个，其中后来又把你给罪名给了，我让你回国，你老老实实你回国得了呗。你说啥了？说我怎么的？就传一事不得善终，你怎么你还能善终？我让你善终，善终个六，我现在我就把你宰了，你信不信？啊，这哎呀，西伯侯是万岁，先天神农伏羲氏眼成八卦，定人事吉凶，这不是我故意捏造的，我就是知道啥说啥呀，我怎么敢瞎说呢？哎呀，把纣王气的，你不瞎说你还有真事是吧？行，我也好像冤枉你似的。你这么的，你就当着我的面你算一卦，你要算准了，哎，你看看天下如何。说我本人的天下，姬昌一说，前者我已经推演了，很不吉利啊，所以我跟费仲游魂说了，我就说不吉利，我也没说怎么个事儿，我也不敢多说，因为具体我也不知道啊。周王说，这么的，那你说我不能善终，你能寿终正寝，你不是要当面无君吗？这不是妖言惑众吗？以后这我要把你放回去还了地了，你又怎么先天之术又能应验了是吗？啊，寿终，我今儿我就让你终不了，来呀，姬昌给我推出去斩了。左右上前，稀里呼噜忠孝带搭上就往外推。这个时候殿外有人大叫一声，陛下，姬昌可不可斩，臣等有本。谁呀？武成王黄飞虎、雅相比干、微子启、微子衍，七位大臣说，陛下，您开天恩师大德，放姬昌回国，臣民养德如山，而且姬昌先得天数，乃是伏羲所言，不是姬昌搁这瞎说呀，要不准的也是根据数据推演出，要准了呢也是直言的君子，他不是狡诈的小人。陛下呀，无论如何得赦了。哦，周王一听赦了，他搁这胡说八道，搁这呜呜喳喳的装神弄鬼，我就把他赦了，那要这么还走得了了吗？那以后别人还拿我当回事吗？比干说，万岁啊，说实话，臣等不是单位姬昌啊，我等也是为国家着想，是不是这么个事儿？现在陛下斩姬昌事小，危害社稷事大呀。再者，姬昌这个人他素有贤名，为诸侯景仰，军民福晋呢、啊。圣上，哎，真格的呢？这么的吧。比干看了看武成王黄飞虎，看了看微子启、微子衍，这七个人互相一看，说：“陛下您，咱们来试验试验，让姬昌啊算算今天有什么好事，有什么坏事。要准了呢，就放弃生还；要不准，你就说他妖言惑众，怎么着也好。”楚王一听乐了，行，哎呀，你们可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我就杀你们个闭口无言，来吧，姬昌啊，整金钱我给你，需要多些？ 姬昌说需要多些东西，没金钱，晃了晃了晃了晃了晃了，算吧。晃了半天，哗，往地下这么一扔，姬昌抬来摆去，掐指一算，呀，陛下呀，大事不好，明日太庙火灾，就是宗庙火灾呀，您速把宗社神主得一个，要不然毁坏宗社的根本。哦，哼，说的真那么回事儿。明天太庙火灾，几点的？啥时候？姬昌说午时。好，好，好，怎么的？那行，把姬昌先扔到巴黎子里去。等明天这个事儿要应验喽，就拉倒。应不出，正当午时，推你斩首。就这么的，众官出了午门，西北贤侯算保住一条命。黄飞虎说。贤侯啊，明天这事儿虽然说火灾我们不愿意发生，但是你命跟火灾比还是留你。西伯侯说尽人事而听天命吧，看天数如何吧。这个时候几位官员都走了，纣王就跟费仲说，说亲啊，明儿姬昌整的还挺像那么回事，这个吓人虎道，说怎么太庙火灾，要真像他说那可咋整呢？游魂说呀，还火啥灾呀，咱们多整几缸水，让看守太庙的官员仔细搁那防备着，咱们别焚香别点蜡，连个火星都没有，这火从哪来呀？斩他就是斩他，他搁这瞎说呢。哎，好，就这么，纣王天子告香也别点，蜡也打灭了，回宫，费仲游魂两个人出朝。单说第二天，武成王黄飞虎约了七位大臣，都在王府那儿等着午时火灾呢，命阴阳官报时刻。简短接说报来报去，报去报来，最后告诉正当午时。众官也没看太庙火起，心说完了，姬千岁啊，太庙没起火，这个玩意儿呢，你怎么解释？